好的，各位投资者，大家这个下午好，感谢大家这个百忙之中啊，在这个假期还没结束的情况之下来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个交流。我今天也非常的荣幸，邀请到的这个乐信的管理层团队，包括创始人、董事长、CEO 肖文杰肖总，包括 CFO 郑熙贵郑总，以及这个CRO 乔占稳乔总和 IRD 董哥董总。四位领导呢和我们做一个这个关于公司近况的这样一个交流。那最近公司的这个关注度也非常的高。我们知道呢，乐信作为这个行业领先的，应该是这个行业这个泰斗级的这么一个创新的消费信贷科技公司。那上市以来，这关注点一直在持续的提升啊。那近一周的股价涨幅呢，也是接近了90%，近2周的这个涨幅应该远远的超过了100%。那目前的这个估值呢，但是还是非常有吸引力。那我们看这个，无论是市净率还是这个市盈率的角度，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修复的空间。所以也是这个非常荣幸能请到肖总、郑总、乔总和董总来跟大家做一个交流。那现在各位领导，那我这边呢这个提前搜集了一些投资者关心的一些问题，那我这边先向大家做一个这个代为提问，请领导们这个帮忙这个解答一下。那后面呢我们也有这个 QA 的环节，使这个线上的投资者能够去提问。那么要不肖总我们就先开始哈。
好的，谢谢。
好，请这个会议助理先播报一下这个提问方式，这样让大家可以提前排队，然后我这边来做一些这个代为提问。会议助理。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的，那各位领导，那我这边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个监管。那我们知道这个乐信一直是这个最合规的平台之一啊。那尽管呢这个我们之前也看到监管已经站出来去定调，说蚂蚁的这个整改已经是完成，但是监管呢也一直比较强调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那么基于目前这样一个监管环境，那大家可能对于监管呢有两个这个延伸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从这个定价角度来说，那之前一直是要求这个金融机构作为最终放款人的这样一个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上限是，一般是要求在24。那您觉得这个会不会进一步的会压到，比如说18或者是怎样一个水平？并且呢，这过程中可能有一些收取的这个增值服务费，是不是也会还是会严格的计入到这个考量？这是第一个关于这个产品定价的。第二个是关于这个。金融牌照，因为这几年非常强调这个属地化经营，关于这个地方性金融组织出了一些管理的办法。那咱们所用的这个担保的牌照，去开展这样一个担保模式之下的助贷的这样商业模式，未来有没有可能这个面临监管的一些调整的这种可能性？那么这是第一个关于监管的问题。
好的，很高兴啊，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来交流。那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其实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讲的就是我们的定价利率会不会进一步降低。其实我觉得我们看到，尤其是国庆节前吧，国内的整个的一个政策发生了非常大的整个的转向。我觉得其实这个对于整个的行业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而且国务院也多次在今年以来吧，多次在提到说不能出台收缩性的政策。所以我们预计我们。在整个国内来看，整个的一个目前的这种经济形势还有政策导向下面，我们认为行业会获得一个比较稳定的整个的一个发展的机会，是吧？那这个定价的利率24的这个下调，基本上我们不太认为会发生，而且这个也是中国持续多年以来一直延续的一个信贷上的一个政策。我记得早几年大家还谈过说，国内的定价是不是4倍 LPR？但其实。最后，其实银保监会出来也说明了嘛，我金融的就是24嘛，跟那个 LPR 是没有关系的，是吧？它还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进行执行的。其实我们其实觉得，就是目前的整个的一个经济形势下面，行业的目前会获得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的整个的一个机会，就像过去几年一样，也没有出台重大的整个的一个负向的一些措施，是吧？那第二个问题呢，其实讲的就是关于属地化经营的这个问题。 是吧？金融牌照属地化经营的这个要求呢，它一直以来就是这样有在不断的要求，所以我认为这个不是什么新的这个监管的方向。而且围绕着属地化的经营的这个呢，我们在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做积极的整个的一个布局和准备。目前乐信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合作的金融机构上面，我们在全国有160多家金融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他们都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各种类型，所以说我们在整个属地化经营的基础上面是比较稳固的，而且我们自己也在多地有不同的整个的一个小贷牌照还有担保牌照。所以我们在过去两个季度放款的整个资金属性来看呢，我们有70%以上的资金来自于全国的能够做全国展业的大型的机构，是吧？而且我们整个的一个小的机构也遍布了全国各个省份和省市，所以说我们认为属地化经营的这个要求，它是一直以来就是这么要求的，而且我们在这方面一直也做得比较好，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也未来也不会对我们造成太大的整个的一个影响。
明白，谢谢肖总。对，看起来就是由于这个，一个是咱们自己一直是比较合规经营的，通过这个加大跟资金方的多元化的合作，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个小贷担保牌照，在多地有这个业务的这个资质，所以能够分散了这个相对风险。同时，对于大家之前所担心的，无论是18%、24%还是4倍 LP 啊这些，我觉得过度担忧了。那么可能现在实际上我们观察到过去的一段时间，可能甚至很多的这个小的一些平台都没有按24来执行，也肯定重新回到按36来执行。所以在当前一个监管环境、一个经济环境之下，可能这个定价利率的上限的这种担忧是过度的啊。好，谢谢肖总。第二个问题再请教一下，就是关于乐信的这个资产质量啊。那我们知道，就是这个资产质量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它是我们作为这个消费信贷科技平台的一个生命线啊。那实际上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因为整个这个行业受到一些这个外部的一些冲击，那么这一波这个周期对整个行业资产质量都有了一些这个一定的影响。那咱们公司呢，也是这个及时的调整了优化自己的这个风控策略。那在最近的一次这个 earning call 上也说到，就是存量的这个资产的质量的风险，在4月份达到一个峰值之后，后面就出现了这个持续的改善。那新增的这个资产都是控制在非常不错的一个风险的一个水平。那我的问题是说，考虑到咱们的这个存量的这个久期，大概是在这个1年出头，十来个月，那是否可以认为就是去年下半年暴露出风险的这些资产，存量的资产到今年底的时候，那么去年下半年这波有风险的存量资产的影响，是不是几乎可以几乎大部分或者完全都已经这个消除？那么对于存量是这样，第二，对于新增的贷款来看的话，那我们有一些前瞻性的一些指标，是否在这个三季度或者最近又有进一步的显著改善？比如说这个FPDT 的这样一个逾期率，还有这个 Day One 的这个入催率，这些前瞻性的指标是不是有一些向好？当然，还有就是这些背后啊，我们所做的这些努力，能够去确保这个资产质量一直在改善。我们过去的这个大半年做的一些努力，能请领导们简单的再介绍一下，谢谢。
对，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就是去年下半年以来，行业的这波风险其实对乐信来说影响确实还是比较大和比较明显的。所以从24年以来，我们还是坚定不移的去履行了控风险、稳规模和提盈利的这个大的战略方向，然后大幅的去加强了风险识别能力，还有全生命周期风控体系的一个落地，同时也开发了行业内比较主流的智能化风控工具，然后来提升我们负向处置的这种效率和精准度。随着我们的这个团队从行业引进这种各种头部优秀的一些核心风控专家，然后我们的风险管理能力得到了一个显著的提升和改善。这些风险管理能力体系和识别能力及工具的改善，也带来和促进了我们这个存量资产风险和新增资产风险的一个明显改善嘛。存量资产的风险情况在4月份达到峰值以后，开始呈现逐月的一个下降趋势。就像刚才提到的，我们的受影响比较大的 Q3 去年 Q3 Q4 发放的资产随着这个逐步的一个到期，在存量资产里边的占比的比重会有一个下降，然后新增资产的风险水平改善以后，以及新增资产在存量资产占比的一个大幅的改善和提升，我们相信呢，存量资产的风险水平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保持一个下降趋势，并且逐步恢复到2021年风险周期前的一个水平。具体来看，我们其实在第二季度的时间，前瞻性指标上都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善和提升，比如新增资产的 FPD7 相比于一季度下降了14%左右，存量资产的这个入催率相较于季初的时间也下降了7%，我们的催收回收率也呈现了一个提升的良好态势，其中30天的这个回收率，绝对值相比于季初的时间提升了1.5%左右，这些数据指标的这个积极变化也体现了我们风险管理能力的提升和风控策略的一个有效性。在三季度呢，我们继续加大了这种市场上主流的场景数据的一个引入，通过这种深度联合建模的方式，更有提升我们风险识别的一个针对性。同时呢，我们也针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产品和不同的场景，升级了这个分工策略，从这个准入、授信、定价、清退和降额等各个方面进行了一个优化和提升，并且广泛的应用了我们新开发的这些智能化的分工工具。另外呢，我们也针对不同客群进行了这个风险分层，有效的风险分层，针对不同的风险客户，然后与金融机构采取不同的资产合作模式，通过这种差异化的风险承担模式，可以更好的平衡风险和收益，可以有效的降低我们未来的一个风险水平，改善我们的盈利。这些努力使得我们三季度在存量入催率和新增资产等前瞻性指标上，相比于二季度将继续保持一个下降。然后再具体介绍一下我们过去几个季度我们在风控团队、风险识别能力、还有风险策略体系、智能化风控工具以及风控方法论等各个方面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升级与建设。乐信在这个风险管理能力和水平上有了一个显著的提升和改变，而为我们接下来的风险平稳可控以及业务稳健发展都奠定了一个很好的风险管理基础。其中在风险管理团队升级方面，我们包括我自己还有我们陆续从各大风险表现优秀的头部互金平台引入了多位这个资深风控专家，从模型到策略到风控产品到催收的各个核心风控管理岗位上的核心力的都实现了一个迭代和升级，引入了行业很多优秀的和先进的一些做法。另外在这种风险识别能力方面，我们还是积极的推动了过往很多的这种无效和低效三方评分数据的一个下限，这个对我们决策还是在过往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干扰，同时加大了对于各类主流场景平台数据的引入，并且利用深度联合建模的方式，而不是利用标准分的方式，更加贴合我们的客户对象和产品，让我们在这个上面为风险管理奠定了一个很好的数据基础。同时在模型体系建设方面，通过这种联合深度建模的方式，同时优化样本选择和引入这种时序算法和深度学习算法，全面提升了我们各个业务风险评分类模型的预测性能和稳定性，然后让我们的决策更加的这个精准和科学。另外呢，我们还加强了这种画像类、欺诈类和催收类各类模型的一个建设，丰富了我们模型的类型，显著提升了这些 这些类型模型的准确率和覆盖率。另外呢，我们还通过这种价格实验和额度实验的方式，新增了各类定价和额度响应类模型，让我们这种定价和额度决策的精准性得到了一个大幅的提升和改善。另外，在风控策略体系建设方面呢，我们在各个业务线上全面的落地了全生命周期的风控体系，针对不同的生命周期的客户，如新客、次新客、潜客、老客和流失客户等，分别建立了有针对性的风险管理策略，可以更好地实现拉新、促活、防流失和降风险等不同的风险管理目标，风险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得到了一个显著的提升和改善。另外呢，在这个，哎，您听到吗？
可以，啊，乔总可以。
啊，另外呢，那在这个智能化风控工具建设方面，我们也从零到一的上线了几款智能化风控工具，包括这种风险自动巡检工具，可以实现对于细分资产包的7x24小时的这个检测，及时的发现并定位风险趋势变化和风险异常，做出快速的响应和处置。同时，我们还开发了这种负向处置策略机器人，在各个业务场景落地和使用，可以小时级别的自动推荐处置策略，大幅提升了这种高风险客户处置的效率和精准度。同时，在这个精准风险管理方面，也就是进一步的这个下一代的风险管理策略管理升级方面，我们开发了一个风控实验室，通过各类的定价实验和额度实验，可以大幅的提升和改善我们定价决策和额度决策的这个精准性。另外，在风险管理方法论方面，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全面的升级，比如我们在新客方面引入了 Low and Grow 这种新的风险管理理念，在初始的时间采用小额然后动态成长的方式，可以有效的提升新户的准入率，降低新户首次预期带来的这个风险损失。同时，在额度管理上，我们也开始逐步采用 PEP 的 Underearn 的这种授信管理方式，通过这种同质人群额度测试的方式，逐步找到不同客群在规模和风险上能够很好的实现平衡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授信额度，然后从而可以在确保风险可控的情况下，促进优质规模的一个增长。以上呢，就是我们在风险管理方面，在过去几个季度取得的一些进展和在风控能力上建设的一个提升吧。
好，谢谢乔总，这个非常系统全面的一个介绍，让我们对这个乐信过去这大半年的时间的这个进展上的提升也是越来越有信心。因为我看到有人在已经有这个投资者在排队提问，要不会议助理您再播报一下这个提问方式，同时请第一位投资者来提问，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按钮请手机尾号1842参会者进行提问，谢谢。
你好，关女士，你好，能听到吗？
可以的。
我请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9月24号以来，就是国家颁布了降低利率的政策，还包括向股市注入流动性。我想问一下，这段期间就是我们那个平台放贷的这个金额同比有没有明显的上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想请教一下，就我们乐信的这个净利率，就是和同行相比，为什么就是看起来偏低，就不到10%？规模比我们大的，你像这个奇富，还是规模比我们小的，还有这个嘉银之类的，我看净利率都是远远超越我们。我想问一下，这个里边核心的差距在哪里？谢谢。
好的，那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 其实我们的整个的一个 Q3 的规模，我们在 Q2 的时候其实也给出了明确的一些指引，我们 Q3 的规模跟 Q2 应该差不多，是吧？至于刚才你聊到的，就是股市9月24号以来整个的股市的整个的一个大幅上升跟信贷之间的一些数据关系，因为我们刚好放假了，我觉得这个数字可以等到我们明天公司正式上班以后，我们可以来具体来分析一下，是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至少我们整个的规模是比较平稳的，而且风险是比较可控的，是吧？而且基本上都达到了我们预期的 Q3 了，基本上都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标，是吧？甚至在整个的营收能力上面，比我们原来 Q2 看到的还要更加乐观一点点。那刚才聊到的就是公司的整个的一个净利润的整个的一些情况吧，我觉得这个可以来回答一下。我觉得其实23年以来吧，我觉得乐信其实包括整个行业，我们都经历了一个信贷的一个这样的小周期。这个小周期主要还是多方面影响的吧。我觉得首先还有国内经济环境的影响，包括整个的信贷行业里面的一些行业特定的整个的一些影响都体现出来了，在23年以来整个的一个行业的一个小周期，是吧？我觉得我们的净利润影响也主要受到这个周期的影响，我们在逐步提高我们的风控的拨备的金额，是吧？来应对整个存量资产的整个的风险的上升，是吧？可以看到，其实 Q2 我们整体的收入也在快速上升的，是吧？我们的收入上升，有足够的整个的收入来覆盖我们整个拨备费用的上升，所以说我们整个的公司的整个盈利性正在改善当中，所以说相信在 Q3 Q4 随着我们存量资产的逐渐到期，新增资产的风险的逐步的改善，所以我预计我们的整个盈利性也会持续的改善，来缩小跟行业的这个差距，是吧？所以说我们其实在近期也是很坦诚的跟市场在交流吧，目前在净利润率层面跟同业的差距的原因，主要还是过去的风险的表现不佳，是吧？刚才乔总也介绍，其实我们去年以来对整个风险团队进行了大的升级，而且整个的一个风险管理的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所以我们预计在未来，其实我们第一步吧，有信心能够达到行业的平均的风险水平，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利润率也会达到行业的水平，是吧？而且从长期来看，乐信我们还有自己独特的整个消费生态的优势，所以我们相信未来也有机会能够做到行业的领先吧。好，谢谢。
好的，谢谢。
好的，那我们继续提问。乐信的各位领导，我们下一个问题呢是关于这个股东回报啊。那我们目前呢是按照这个利润的15%-30%的比例这样一个计划来进行分红。那股息率呢在这个 ADR 里面也算是比较领先啊。那未来咱们站在这个进一步加大回馈股东的角度来说，想请教领导们是不是会第一个是按照这个上限，按照这个计划15%-30%这个上限来进行这个派息，或者说除了这个派息之外再加大回购的手段等等，通过更加的这个大的力度来回馈咱们的这个投资者股东啊。谢谢各位领导。
OK， 好，我来说一下。根据目前整体宏观经济跟市场的情况改善，我们的风险呢其实已经得到了非常有效的控制。那么在今年以来一直在不断的持续的过程当中，刚才我再举几个数字吧，因为刚才谢已经提到了，比如说我们看第二季度报的我们整体规模，第二季度跟第一季度是差不多的，但是我们的收入第二季度跟第一季度相比，环比增长了12%。同样的，你再看我们第二季度的净利润，跟第一季度相比，环比也是增长了12%。为什么呢？因为风险在不断的改善。其实刚才乔总前面提到很多，我们自从等说乔总来了以后，整个风险团队得到不断的提升。实际上，我可以说我们的风险团队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还算是很顶尖的团队。所以呢，整个风险改善了很多。那么，所以对此呢，我们也有很大的信心。因为从第二季度数字已经看出来了，是吧？所以呢，我在想呢，是说这个今年对下半年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呢，也预计说我们的整体的经营将恢复到整个健康的水平。然后我们现在的估值呢，跟行业相比的话呢，还是属于比较严重的低估的一个区间。公司的净资产呢，大概100亿左右，但是你看一下我们的 PE、我们的 PB， 实际上低于同行的。 那么从九月底开始，等于说开始，整个资本市场慢慢的意识到说，我们这个行业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就处于相对比较低的阶段，就是价值修复的这么一个阶段吧。所以呢，虽然最近的股价翻了一番，但是呢，我们的市净率如果你看一看的话，也就0.4%左右。所以你把我们跟同行其他一些公司相比，其实还是就是成长空间还是很大。所以呢，总体来说，你要考虑到，比如说近期我们的风险有积极改善的趋势，然后呢，营收逐步的增长，所以呢，我们预计明年的整体的盈利状况呢，跟今年相比会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提高。所以呢，我们也会考虑在明年第一季度开始，把我们的分红比例从目前的话，目前是20%左右吧，所以我们也许从明年第一季度开始提升到20%。啊，就是我们寻找所有不同的方式来积极的回报给我们的股东，然后提高整个公司的价值。
谢谢郑总。郑总，您刚刚提说是从目前的这个20%提升到25%啊？
对，我们预计可能在明年一季度开始来调整这个，2025年开始提升整个的一个分红的比例。
我们分红是在一年两次嘛，我们分红情况一年两次，等于说那个这样的话就是2025年第一季度开始，这样的话就是说明年上半年我们到大概宣布第二季度结果的时候就会分一次红，那个时候已经25%了。那么下半年到了2026年，在就是报2025年下半年第四季度数字的时候再付一次，一年付两次，那么从今年的20%会提高到25%啊，大概是这样的。
好，感谢领导。对，我再顺带着就请教，就是刚刚也提到，就是我们看起来由于资产质量的改善，这个我们未来的这个利润会向好，但其中很大的一个这个变量就是我们那个拨备项啊，就是我们财报上因为有四个这个 provision 的这个费用项，那么这四个项加在一起的这个合计值，领导们您们觉得在今年的这个三季度、四季度，还是说明年的一季度，会看到一个显著的一个这种环比的收窄的这个迹象，从而使得我们这个最终的这个利润率能够逐渐的去改善。
因为是这样，因为刚才也提到了说，今年以来我们是在不断的逐步的提升我们的整个风险的拨备金额，应对整个存量资产的风险释放。然后呢，这个呢在第二季度数字已经看出来了。然后呢，在未来的第三、第四季度的数字的话，我们是也会有足够的收入来覆盖整个拨备率的上升，所以盈利性呢是不断的提高。其实前面也提到了说，如果你看我们的盈利，就是净利润除以 GMV， 拿着这个数跟我们同行其他公司相比，我们大概是0.4%左右，然后呢，同行其他公司呢大概接近1%左右。那么为什么有这个差异？在于说以前我们的风险做的是不够的。那么风险自从我们团队来了以后，然后呢，这个整个风险的控制有极大的改善，前面这个乔总已经提到很多了，这个东西呢就会慢慢的在我们的第三季度、第四季度以及明年会体现出来，就是说风险逐渐得到控制以后，那么我的盈利性、利润率就会不断的提高，所以我的净利润、所以我的 GMV 从本来的0.4%会慢慢的上升到行业最起码是到行业的平均水平，那么我们同时也有信心。下一10日的话呢，我们的数字的从现在低于这个行业平均水平，能够达到行业水平，未来的话呢，有可能会超越行业水平。因为为什么有这个底气在说呢？说这个事儿呢，一个是说我们的团队本身是行业比较顶尖的，然后我们做的都是正确的事情啊。那么我们觉得说未来的话呢，而且呢，我们自己本身有一个特别的这么一个生态系统，也是基于消费的，除了纯粹是借贷以外，我们还有电商，还有其他别的非常独特的一些东西，行业其他公司还不一定有。对，所以呢，我们觉得说有信心未来把我们的整体水平呢、盈利水平呢也提得更高一点，最起码从0.4%到1%，你已经看到上升的空间了啊。哈，
对，我这边补充一下，其实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那就是我们存量的资产已经发放了。这部分资产它在过去的整个的风险表现确实是比行业要高一点的，所以它影响了我们在过去的整个的盈利性。那随着这一部分存量的资产在今年，我们刚才那个主持人也讲到了，它最长的久期平均下来大概也就是12-13个月，随着到今年年底存量的资产逐渐到期，它的整个的风险的拨备该拨的也都已经拨完了，是吧？那我们今年以来，尤其是今年的整个新发放的这些资产， 在正确的整个的方法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整个资产质量改善是非常明显的，这部分新债的比重会越来越多，新发放的整个的一个资产比重越来越多，那就是我们合起来存量的跟新发放的这个整个资产包在越来越健康，所以它的风险它是在下降，那这样的话我们的波位自然会开始会向上，是吧？那这就会反映在我们刚才聊到的整个明年的整个盈利性的预估上面，所以我们预估明年的盈利性肯定会大幅的改善，所以我们也会有底气来提升我们整个的分红的比例，提升5个点。
好，谢谢肖总，谢谢郑总。对，其实像你们所说的，就是我们大家都在紧密的关注咱们公司，都在等待这个拐点的发生。我相信这个拐点可能就是在未来的这个一两个季度、两三个季度。那至少可以确定的是，明年全年的这个业绩，随着这个规模的回升，利润率的这个大幅提升，明年的业绩应该会非常的亮眼，所以我们充满了这个期待。接下来这个请这个会议助理再播报一下提问方式，然后接入这个等候的这个投资者，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手机尾号3922参会者进行提问，谢谢。
哎，喂，你好，请好，听到吗？
可以，您问。
哎，你好，我对公司之前看的不多啊，但是您刚才提到就是说你们希望这个利润率跟行业回到行业的平均水平，我想确认一下，你可不可以根据一个比较说，比如说 IRR 的口径，这样我们横向比较简单，就比如说现在公司如果看IRR 的话，现在公司收入是 24.5 左右吧，然后 funding cost 大概是5点几，然后最后出来的我看到那个 profit take rate 就不到 1% 嘛，行业现在是4点多或者3点多一个水平，所以我的理解是不是应该说公司未来的目标是去到从这个口径可以去到3-4% 左右，是这个水平吗？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您好。
哎，这位投资人您好，我是公司的这个 IRD Mandy。是这样子，按照您说的 IRR 优异的一个口径哈，我现在了解到行业上的可能各位了解到比较多的一个同业的一个水平，大概是3%-4%。UE wise， 咱们从 IRR 口径来算，那么我们呢现在的一个水平大概就是这个水平的一半吧，1-2中间吧，每个季度根据你的你的资金水平、资金成本水平和你的风险水平可能略有波动，大概在这个范围，这是一个现状哈，就我们的水平和行业里面的一个水平。对，那就按照刚刚我们肖总、郑总和乔总介绍的，到明年我们整体风险取得好转，我们的资产水平上来，体现在我们的利润水平，那我们觉得是会逐渐的一个渐进式的过程，就 catch up 上这样一个 IRR 口径的3%-4%的净利的一个水平。
我另外再补充一下吧，就是说其实你除了按照 UE 的角度 IRR 的角度来算这个东西，其实另外还有一个，你从我们财报口径来看这个东西，其实看的就是所谓的 take rate。 那 take rate 是从哪里来的？就从你的对客的收费 APR 收24%多少，从这个收费角度减去你的风险，减去你的资金成本， OK， 减去以后得出来的就是你的所谓的 take rate。 我们的 take rate 的话，实际上你看过去几个季度，第二季度的时候我们的 take rate 是 2.9%，OK， 然后我们第一季度是2.5%，那么去年第四季度的话是2.4%，基本上从过去几个季度来看，我们的 take rate 在不断的增长。那么 take rate 为什么能够增长呢？在上面我整个收费客户收费这边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我的资金成本在不断的下降，同时我的这个风险这边也不断的下降，所以说我的 take rate 不断的增加。那么我们可以想见的是说，未来我的提高我的净利润率，
靠的是说我的 take rate，take rate 相当于我的收入率嘛，对吧？我的 take rate 不断的增加，我的费用成本下降以后，我的净利润率自然是不断的提高，啊，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明白，哎，对，这就我想理解了，就现在funding cost 是有一个 gap 跟行业里面，但是那个IR 口径的 take rate 是因为坏账而导致了一个 gap 嘛，所以现在你们是觉得funding cost 是可以fully close down 这个差距吗？还有那个收入段也可以全部都收窄吗？这个过程你们认为是四个季度可以全部弄完吗？还是一个怎样的？
我觉得其实 funding cost 这里头我们跟行业会略高一点点，但我们还在持续的下降，是吧？我们包括最近看到也在下降，但风险的这个成本呢，那这里头刚才我们也聊到，我们还是比行业会高的。但前面也聊到，随着存量资产逐步的整个到期，我们预计是可以达到行业平均水平的，而且我们现在新发放的资产基本上都在行业的平均的水平。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乐观一点估计其实用不到四个季度了，
对对
对，其实用不到四个季度就可以逐渐的达到行业的水平。
我再给你提供一些数字啊，像是第二季度的数字，第二季度就是你算这个 take rate 的话是怎么算呢？第一个就是从对客收费率收多少钱，价格多少，对不对？减去我的funding cost， 我的资金成本，减去我的风险，减去我的因为客户提前还款造成的损失，最后得出有了 take rate， 然后 take rate 减去我的其他运营成本，减一些风险以后，得出我净利润率。那么前面提到说我的 take rate 的改变是最起码三个方面，一个是说资金成本，资金成本的话呢，刚才建议已经说了，我们第二季度的资金成本跟行业比起来比别人微高一点点，其实呢这个资金成本本身我们大概是 5.2 而 5.3 左右第二季度，那么跟第一季度跟去年相比它也是有极大的改善，去年第四季度的话我们 funding cost 是 6.6， 第一季度是 5.8， 那么第二季度是 5.3， 所以本身 funding cost 在不断下降的，这东西在帮助我们 take rate， 第一点。第二点，我的风险刚才也谈到了，尤其新增风险在不断的改善，它也在帮助到我的 take rate。 最后呢就是说我的还有第三点，就是说我的那个折损，提前还款造成的折损也是不断的优化，就是造成我 take rate 过去几个季度在不断的增加的。OK， 那么这就是刚才解释的，我刚才给你几个 take rate 数字的变化，同时我们的成本在不断，成本结构在不断的优化，最后的结果就是我的净利润率是在不断的慢慢慢慢的提高的。我们现在有足够的信心说未来一个季度，一个是说我的funding cost 还在不断的下降，然后我的风险成本在不断的下降，那么这样的话呢，未来几个季度我的 take rate 会慢慢提高，同样的最后结果就是我的净利润率也会慢慢提高。刚才说的净利率就是我的净利润除以我的 GMV， 是吧？我是 0.44 0.45， 别人接近1左右，所以我们提升的空间还是很大啊。
明白明白。哎，我最后想问一下，就是我理解是公司的消费属性会更大一些，所以会跟 GMV 有一些关系，所以那后续你们认为这个放单量的上涨是更多的来自于你们放更多卖东西卖得更好了，还是说你们放贷的这个卡的没那么严了，就这两个关系你觉得会更大一些？
我觉得未来的增长的空间一定是来自于风险策略的驱动。其实过去我们就是背后的整个风险策略对客户的识别能力不够强，是吧？可能会有些好的客户，是吧？有增长空间的，我们额度可能给不上去，可能他的整个定价也降不下来，这样的话就不能满足这一部分好的客户的需求。那同时呢，又一部分坏的客户，我们风险识别的不好，所以导致这部分风险又会偏高。所以说这就造成我们过去的整个的问题。当你放规模的时候呢，可能会导致风险的上升。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大家可以看到二季度以来吧，我们控制了规模，风险就很快降下来了。但我觉得目前我们整个风险已经降到了我们自己目前的整个的一个偏好水平，所以说未来其实我们整个的增长呢，可能还是来自于风险的驱动，说我们如何把客户进行精准化的识别，然后对不同的客户采用不同的经营的 offer 和策略来驱动整个用户的整个的一个增长。 那另外一段呢，您刚才讲的也很对，我们本身还有一个电商的整个的一个平台，随着消费的整个的复苏，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获取更多的优质的客户，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前面聊到的我们整个生态的一些优势。所以我们预计其实我们未来盈利的改善更重要的是来自于风险本身的改善，因为这个是确定性更大的。
好的好的，明白，好，谢谢啊，没有其他问题。
好，谢谢各位管理层，那请会议助理再播报一下提问方式。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手机尾号。
好，你继续。
下面有请手机尾号9001参会者请提问，谢谢。
哎，你好，您那边的声音有点小。
哦，这边的声音有点小啊。现在能够听到吗？
现在稍微好一些。
啊，这样的那个，其实我想问一下，就是公司的那个模型大算啊，应该来讲明年就……
不好意思啊 ，Operator， 这个。这位投资人那条 line 啊，声音好像还是有点小，你看我没有办法听清他的声音，你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他那条 line 的声音调大一点吗？谢谢。
好，现在呢？
哦，可以可以，这位投资人您好，现在这个声音可以。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公司明年就启用多星大算了。应该来讲公司的各种运行费用应该就会降低很多啊，就是我看诺信大创的话每年投入现在是2亿多，明年公司就这个大创就开始使用了的话，对公司的运营的费用就要大幅的减少啊，是这样的吗？
我觉得这个理解可能不太正确，是吧？因为诺信大创我们启用了以后呢，其实我们看起来不需要付房租成本，是吧？但是我们那边整个大厦的运营还是有成本的，是吧？而且我们的整个的职场，除了乐信大厦以外，全国还有很多地方也有整个职场的，所以我觉得整个的包括整个的房租成本，其实在公司的运营成本里面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占比也非常的小。所以我觉得这个呢，跟启用我们明年的盈利的状况的改善，跟启用乐信大厦应该不会有特别大的整个的一个关系。当然我觉得乐信大厦的启用对于内部的未来的人才的招聘还有公司的本身的整个的一个员工的保留，其实还是有积极和正向的作用，并且也可以帮助我们未来跟金融机构合作上也有一定的整个信誉上的背书的作用吧，是吧？我觉得这个影响可能会更加间接一点。
其实说老实话，我看好乐信啊，我投资乐信的话真的最看好的是你们这个团队，但我还是有一点小的疑问啊，为什么这两次这个无意都没有来参加会呢？
因为我们大家的分工是不一样的，是吧？对外的整个资本市场的沟通主要都是由 CFO 和我还有我们的 CRO 三位主要的负责对外的整个的一个沟通。
另外说老实话，我对肖总的那个为人啊，包括就是对公司的这种，我说老实话，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的佩服。就是我看，就是去年嘛，你把你手中的那个股票股权，用协议转让的方式转给吴仪，让吴仪的持股飙升到了7%几，我看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便宜的，所以我觉得肖总是一个非常有远见有魄力的人。你在网上的这种事情说老实话我看的比较多，包括你让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在 在网上的话，就是让吴姨到公司里面来做总裁，你约饭约了3年。然后我想比较好奇的一点啊，包括这个郑总郑锡贵从陆金走过来，还有这个乔总乔占伟，你看过来的话现在风控做得那么好，那个乔总在聂瑞应该来讲也是举供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啊，你是用什么方式把他挖来的呢？
我觉得是这样啊，我觉得就是说，公司的确在过去几年，我们也经历了一些事情，是吧？你像我们过去表现风险表现上不是特别好，是吧？我觉得那我肯定还是充分的意识到，在公司在不同阶段人才对公司的重要性。然后其实我们在去年以来吧，我们也在大幅的升级我们的管理团队，是吧？我相信他们每个人选择的性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看法和理由。说至少有几点，第一，乐信我们还是一个长期价值观比较正确的一家公司，是吧？所以说我们在陆军的体系能够做了10几年，是吧？那另外呢，其实乐信还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和成长的空间，我相信大家其实都能看得到乐信有比较好的客户基础，是吧？我们有2亿的整个的客户基础。第二，另外这个整个的一个在行业里头呢，我们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位置。那当然短期之内遇到的这些困难，那其实还是我们本身能力需要一定的升级嘛，所以说随着他们的到来，那基本面改善的也非常的快，所以我觉得其实也如前面所说的吧，我觉得其实管公司的核心的整个的管理能力进行了管理团队进行升级，公司的管理能力也会提升，所以未来也会反映在公司的整个的一个经营状况里面去，是吧？我相信如果未来有更多的机会，你可以向他们个人请教，他们当时为什么选择乐信？
我最机会，我先说一下啊。大家可能知道，我是1年半以前，我是以前陆军所是退休了的。我是退休了以后，半年之内我又选择加入了乐信，是什么原因？我觉得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完完全全是因为肖总，我觉得这个肖总虽然说他才40出头吧，年纪也不大。还算是比较年轻的，但是呢非常有远见，对用户对产品对市场有非常大非常好的洞察力。我觉得说呢，他是从腾讯出来的，然后呢有着深厚的对金融对科技对互联网的了解，对用户的洞察，然后呢很早就11年以前创立了乐信这家公司。那当时呢乐信这家公司说实在也是领先于整个行业的，所有其他很多行业的其他公司都是抄我们作业的啊。当初乐信它成功的案例也是被写到了哈佛商学院的案例里面的，因为整个我们行业当中，一个是陆金所，一个是乐信，这两个都是有哈佛商学院两个案例的。为什么我知道这个事儿？因为我在陆金所的时候，就是跟哈佛的那个教授在写陆金所这个案例，所以呢，我因为基于这样，所以了解接触到肖总以后，了解到肖总，觉得说我非常愿意说。本来已经退休的人说愿意重新站出来说，哎，我要愿意加入乐信，因为我要跟这个为这个肖总一起来共同打拼，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的话在于说，我看到这个行业它 upside 还是很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过去这几年由于监管的影响，对我们整个就金融科技行业，说是在整个估值啊各方面打压影响是比较大，但是我还是看到了它成长的空间。尤其是说国内这边在区域饱和以后，你怎么样通过精细化运营怎么样来继续成长。第三个就是说把这个这块你的成长的运营的精细化运营的能力再搬到海外以后，这边海外还有一块广阔的前景。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说行业我觉得还可以去做。第三点的话呢，就是说乐信本身这家公司本身，我觉得它是被严重低估的一家公司。我常常说的说我们公司是在于地域水平面的，我们公司的 upside 是跟一般公司比有2层的 upside。 第一层 upside 是从我地域水平面恢复到我的水面，我的行业平均水平。第二个 upside 是从行业的平均水平再到超过我行业的水平。那么这一点的话，自从我加入以后，我觉得我让我更感受到有这种信心。特别是这个站稳团队从去年12月份加入以后，行业里边有很多其他的优秀的风险的风控团队的人才加入， 更让我增加了很大的信心。前面我也提到说，我们的风控是在行业的整个行业里边还是属于顶尖的团队，从过去这一年时间让我更加感受到说，哎，我们的 upside 还是很大。我在这一点，在这个时间点，我特别感受到说，我们的公司就是说这个团队的能力以及未来的潜力慢慢的得到市场的认可。说实在，在这以前我们对外其实没有做很多特别多的宣传，平时做了财报以外，其他很少去做对外做宣传，只是说我们先把自己的事儿先干好，就一直在去做自己的该做的家庭作业。那么正好最近这一波，大家慢慢认识到说，哎，我们被严重低估了，然后连股票翻了一番，是不是？我们觉得正好也借助这个机会，那未来的话呢，让大家更多的人知道说，我们现在的情况跟行业相比，我们未来成长的空间是很大，我们 upside 还是很大。啊，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些感受吧。乔总，如果你可以愿意也简单分享几句吧，乔总。
对，关于这个问题，我就简单分享一下。其实我当时在蚂蚁之前也待了十多年吧，然后当时在蚂蚁负责一两万亿的这种消费信贷的一个风险管理，在那个平台上还是积累了很多这种超大规模的资产的风险管理以及穿越不同信贷周期的一些经验和能力。然后后来就跟肖总还有吴总沟通和见面，我还是对他们大家一见还是非常契合，因为大家都是大平台出来的，然后在这种信贷行业，尤其其实还是要有合规性的一些考虑和考量，然后大家都是这种大平台出来的，在这部分上还是比较有榜样的。其二就是乐信在过往的时间还是积累了很好的客户规模和这个基础，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另外呢，在过往确实乐信这边在风险管理上相对会薄弱一些，所以风险水平相比于行业会稍高一些。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我们做风险管理来说，也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做事空间和平台吧，无论是规模上还是风险状况上。另外就是在这个股价上，确实因为这个风险水平和这个的拖累吧，然后股价在过往的时间跟行业内几家头部相比，无论是在盈利水平上还是在估值水平上，都处于一个非常低的低点。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说，未来随着这个风险控制，然后盈利的回升，然后无论是 E 还是 P 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然后可能在回报上也会有一个相对可观的一个回报吧。所以当时综合考虑一下，然后还是加入了乐信，来了以后觉得整个来说还是取得了，经过这一年吧，至少在风险管理上，无论是能力体系还是人才上，以及最终的结果上，都取得了还是比较显著的一个改善和进展。因为我们消费信贷行业有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这种小额分散和期短，所以只要沿着一个正确的方式和方向去做，所以走出这个困难期还然后迎来一个前进的改善点，时间周期上也会更快一些。
好的，那就那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到这里。确实这个感慨也比较多，就是听到这个肖总各位领导提到的，就是在肖总和这个优秀的管理层团队的这个领导之下，相信未来这个乐信的盈利和估值不仅是回到这个行业平均水平，更进一步的会远超这个行业平均，这个是坚实的这样一个管理层团队打下了一个坚实的一个基础。那我们最后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也是顺着这个未来的发展的一个展望来请教。我们相信未来的这个一两个季度或者明年是公司的这个利润大幅回升的一个高增长的一个状态啊。那但如果再往前去看，如果说明年的这样一个成绩是我们过去一年多的一个努力去提升了风控的质量以及各方面的这个运营的这个有效性，往未来来看，那整个行业咱们所在的这个消费信贷大盘，由于不可避免的受制于国内的这个消费信贷乃至这个互联网消费信贷大盘的增速在放缓，可能从明年往后面几年来看，这个大盘的这个增速呢，这个可能回到一个个位数的一个水平的话，那么咱们通过怎样的一些战略的措施来使得我们国内的这样一个业务还能保持一个远高于行业的一个增长？ 第二个就是这个海外的业务的一个布局的一个情况，我们也欣喜的看到公司在这个墨西哥地区取得了一个破局，想听听领导们去如何看待，或者说如何期望咱们的这个海外业务未来的发展的空间是怎样，这个过程中对于监管也好，资产质量也好，这些风险的这个管控是怎样的去做一个思考啊？谢谢关总。
好的，那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其实我们分成两块来看，第一个是国内业务，第二个是海外业务。我先讲讲国内业务。其实国内业务呢，就是我们在经历了过去几个周期以后啊，我觉得国内的所有主要的玩家，其实大家都不以追求规模的增长为第一目标了，所以说大家都还是把风险作为第一的整个的一个目标，因为在过去整个的一个宏观周期上面，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共同的一个选择。那我们从现在往后来看，那么随着国内的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好，并且乐信的整个的一个风险管理能力也在逐渐的提升，而且我们刚才也前面也聊到，风险管理开始达到了我们整个的预期的偏好范围，那我们就在国内方面呢，我们会开始从原来的稳风险逐步的到稳住风险的前提下，开始逐渐的促进一定的规模的增长的整个的一个方向，开始在进行一些整个的一个调整。所以我们觉得国内还是以稳健的整个的增长为基础。那另外一个在海外业务呢，其实我们看到海外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机会吧。所以我们目前主要的两个市场，一个是在南美，南美的墨西哥，还有在东南亚的整个印尼，主要在这两个市场。这两个市场呢，都是中国赴京出海最成功的两个市场，而且在这两个市场呢，其实它的整个的增长的空间还比较大，而且还处在发展的整个的早期的阶段。所以未来我们将会重点加强这两个市场的整个的投入，进行重点的布局。所以说在 Q2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墨西哥市场比 Q1 的增长能够达到增长率能够达到60%以上，余额的增长也能够达到76%，所以远超于我们整个大盘的整个的增速。所以我们综合来看呢，其实认为海外的整个的发展空间也会比较大，而且资产的收益率也会好于国内，虽然现在还处在早期的整个的一个阶段，所以未来我们在国内积累的这些精细化的运营的能力，还有智能的风险管理的整个的能力，我们开始逐步的赋能在海外业务。所以我们预计我们国内的这些能力出海，它会得到比较好的一个竞争的一个优势吧。所以说从现在来看，国内我们以稳健的整个的一个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开始恢复增长，海外我们将会加大投入。所以我们也预计我们今天的整个能力去做海外市场也是有比较好的整个的一个竞争优势的。
好，谢谢肖总。对，我们也相信就是乐信不仅是这个过去这么多年证明自己是中国领先的消费信贷科技公司，我们的风控，我们的数字化能力，伴随着我们的海外的扩张，也能去在印尼啊，在墨西哥等等这些市场能够降维打击，去成功的开拓这个新的第二个增长曲线。今天的整个这个电话会是这个非常鼓舞人心哈，我相信各位在线的一些投资者听完之后都是非常的这个激动人心，对公司的这个无论是短期还是中长期的发展，你更加的有信心。再次感谢肖总、郑总、乔总、董总您们的宝贵的时间，也感谢各位投资者今天的这个参会，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大家。